娘，这女人好像真死了，这下咋办？要不趁着天黑挖个坑把她埋了吧。死了也没事儿，我听王妈子说镇上有个人家刚死了儿子，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小姑娘，咱们把她的尸体卖了，照样能换几个钱。矮胖的老妇人撸起袖子，往手里啐了两口唾沫，扒拉着地上的尸体往屋外拖拽。你快点过来搭把手，王妈子应该马上就要过来验货了，别耽误时间。年轻媳妇扭过头，把扔在桌子腿旁边的绳子卷了卷，往怀里一塞，赶紧上前抱住了拖在地上的两条腿。两人没有注意到，这时候原本已经咽气的女尸垂在半空的手指忽然动了下。恢复意识的那一刻，沈青青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字：疼。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，尤其是脑瓜子，好像被人装了台绞肉机，嗡嗡嗡，绞得人痛心彻骨，更不能一头撞死过去。
哎，好疼啊！
沈青青痛苦的嘤咛一声，迷迷糊糊的摸向脑袋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前天他接了个大单子，出发前给自己补了一卦。卦象显示他28岁生日当天，也就是今天有大灾，且危及性命，油与水犯冲。他心命，当即推掉单子，把银行卡9位数的存款全捐了，又提前订了蛋糕，买了饮食饮料，准备在家窝两天，等避过风头再出关。哪曾想生日蛋糕还未来得及切，刚点开的相声还没看完，他竟然因为一口可乐呛死在自己沙发上。堂堂一代玄学大佬死得这么憋屈就算了，死后怎么还不让人消停？沈青青憋了一肚子火，一脸幽怨地睁开眼睛，正对上两张贼眉鼠眼，长得犹如车祸现场的肥猪脸，吓得他心里一咯噔。地府的鬼差长这样？这他娘的也太磕碜了吧，好歹弄点好看的冲冲门面啊。沈青青扶着其中一个鬼差的胳膊坐了起来，摆着手和他们搭讪。两位，请问地府还缺不缺公务员？我捉鬼贼溜。随着他的动作，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被肥肉挤得只剩条缝的眼睛逐渐睁大，最后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了。
诈尸了，这是诈尸了，娘，咋办啊？
年轻妇人一个屁股墩摔倒在院里的泥地间，脸上的肥肉抖得跟筛糠一样，被沈青青扶过的那只胳膊连动都不敢动，硬邦邦地悬在半空。
喊我有个屁用！
老妇人使着咽了下口水，壮着胆子抬起一只胳膊往沈青青鼻子下面伸。沈青青一把拍落她的肥猪蹄，
好好说话，别动手动脚。
她脸上还带着妆呢，为了庆祝生日特意化的全妆。话音刚落，外面便传来咚咚的敲门声，接着是男人偷偷摸摸的叫门声。孙氏闻声如落水之人抓到了救命浮木，扭过身子准备呼救，一个抬头正撞上沈青青阴冷的眼神，吓得他一哆嗦，连忙低下头把到嘴的话憋了回去。沈青青哼了他一眼，迈开步子上前拉开紧闭的大门。看着面前年轻漂亮的脸蛋，王麻则傻眼了。
在呢，
沈青青收回脸上多余表情，侧身指了指院里躺着的母女俩。
你不是要买人吗？咱们进去谈。
王麻子瞧着歪脖树下躺着的两人，欲哭无泪。他是来买人的不假，可没想买那俩啊，回头砸手里咋办？可是对着沈青青诡异的背影，他心里直犯怵，一句话都不敢说，乖乖地跟着他进了院子。沈青青仔细端详了一遍孙氏和李氏那长得十分抱歉的脸，转头问王麻子，
买我的时候你给孙婆子开了多少银子？
王麻子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手，沈青青看着他立起来的5根手指，非常不满地皱起眉头。
50两银子。不用了吧，天都黑了，要不等明天找个空地，你教我学骑马。婶子呢？您是跟我一块出去，还是继续留在店里？
我就留在这里吧，今天中午面馆没开门，过来吃面的客人都快把门板敲烂了，要是明天还不开门，指不定闹成什么样呢。
你就安心去学骑马吧，孩子们和店里的生意都交给我照看，保管不会出错。
要是实在忙不过来就不开门了，跟他们解释一下，大家会理解的。
嗯，我心里有数。
不许笑。
我这人学东西很快的，估计两天就能学会，到时候还不一定谁嘲笑谁呢。娘，我爹真死了吗？他答应过我的，等他打完仗回来就教我骑马射箭，打好多好多猎物，爹从来不会骗人的。
别打我，娘，别打我，以后我一定多干活少吃饭，坚决不给娘添麻烦。
你咋这么没出息，不就是挨个打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
爱干净，我要做爱干净的小朋友。大姐说外面坏人太多了，娘一个人气势不够，我们要留在这儿帮您撑场子。
谁要帮他撑场子了？
大姐，你等等我呀，我也要睡觉。